箴言第26章第一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很多这个对愚昧人的那个责备哈，不恰当，但是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不恰当，但是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这种不恰当的事情。更糟糕的就是这个世界不仅是让愚昧人得尊荣，愚昧人被称为聪明啊，这个世界也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称聪明为愚昧，愚昧为聪明，这是以赛亚书的话。愚昧人得尊荣，而且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就是上帝的智慧却被人撇弃，那我们能够继续看到主的荣耀，那是感恩的事哈。第二节，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辜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很有意思的形容哈。麻雀往来，飞来飞去，燕子飞来飞去，是不是这样讲？好像真的是飞得离人很近了。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燕子？一群燕子在那里飞飞飞，有时候飞得真的可以很低空的，好像跟我们很近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这个情形，但是他不会降下来的，他不会真的降下来。那当麻雀当燕子这样飞的时候，实在不会真的跑到你头上，那无辜的咒诅也不会临到我们。那问题是各位，我们不大相信咒诅这个事了哈。这我们今天不大相信咒诅，好像也不大相信祝福了。我们在礼拜完的祝福，不知道有没有多少弟兄姐妹是觉得真的会临到哈，真的有一个东西从牧师的手或口中临到了我们哈。我知道有人像我姐姐就是很喜欢祝福啊，她觉得那个是很有福气的，但是她可能是喜欢那个味道哈，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觉得有那个祝福临到。各位，祝福和咒诅都是真的，都会临到的哈。那神的祝福会临到，在圣经里两个条件，第一个当然这必须出于神了，第二个领受的人必须愿意被领受，就跟耶稣说你们到人家家要问人家平安，那个人配得平安就会临到。好，咒诅呢，无故的咒诅，示美咒诅过大卫，说你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个咒诅不会临到，因为大卫没有杀扫罗一家。那巴兰的咒诅，那么被耶和华变成一个祝福，不临到。我们不大怕咒诅了哈，好像一般说的不大怕，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怕我们应该想到哈，第一个，恐怕真正的咒诅和真正的祝福，不是恐怕，一定都是来自神了。出自神的话，就句句都会实现了。那人间讲的祝福和咒诅，那都是表面的，那个我们不必注意。那咒诅会临到吗？如果是有故的咒诅就会临到了。那巴兰的咒诅被神变成祝福了，可是后来巴兰的叫以色列行淫乱，那个咒诅就临到了，当真是配得咒诅的时候，我们姑且这样说吧。那我们尤其在生命记和利未记也看到，或者先知也常常提醒，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以下的咒诅会追到你，会追上你。那这是有故的咒诅就会临到了，我们看到都临到以色列人身上。我们不仅看到这句话是看到我们不怕示美那样的咒诅，那我们如果是不怕那样咒诅，我们就要怕有故临到的咒诅了，如果我们得罪神的话哈。第三节，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愚昧人的背，这底下都在讲愚昧人了。当然我们也讲最简单的愚昧人最基本的定义啊，在箴言里面，在圣经里，就都是指这种不敬畏上帝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并不一定是 IQ 低的人哈。好了，各位，为什么我们的受造要是目的就是被打嘞？为什么那个鞭子就是要打马的，辔头就是勒驴的，那个刑杖就是要打笨蛋的？ 那为什么我们被造就是要让这个东西实现它的功能呢？我们巴不得希望神的鞭子、神的刑杖、神的辔头绝对不会临到我们，不要像那无知的罗马，非用嚼环辔头就不行，不能驯服。那我们也再一次想，如果非用嚼环辔头啊，这是先知的话哈。如果非用嚼环，应该是阿摩斯的吧哈。这个如果我们非用这些才能够顺服，那倒也好，我觉得还是不错。如果刑杖打到智慧人的背上，就智慧人因为有的时候偶尔愚昧被打了，然后他就智慧就回来了啊，那很好。那问题就是很多人一直被打，受同样的鞭打。那就真是麻烦了，受同样鞭打还不知道敬畏神，那就我们求神怜悯哈。好，下面继续讲愚昧人哈。箴言这一章是特别讲愚昧人，那我希望我们看的时候不是看到说哦这一段经文真是很适用在谁谁的身上，可能很适用我们自己的身上哈。第四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这个话，那愚昧人就会看不懂了。愚昧人就会觉得，哦，上帝好愚昧，上帝的话很愚昧，明显的矛盾啊。那其实那种态度就是不敬畏神哈。第一个不要就是，那其实这两个都不是很难解释，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就是不理啦，我们也讲过，在箴言里面，有的时候对愚顽人、对恶人，就是躲避啊，你不要讲什么了。那么耶稣也不讲了，对西律也不讲了，对比拉多也不讲了，不回答了。那多回答无益哈，对犹太人也是，就不要讲了。只是更加的，只是浪费时间哈。那而且不但浪费时间哈。那个是耶稣啊，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回答到最后就，你跟他一样愚昧嘛，就他说一些惹火的话，你也在那里就被他挑动起来了。那这种情形，我想在立法院啊，在这些媒体里，我们常常看到哈，就是有的时候对于恶人愚昧人，我们就是远离吧，免得我们沾上一身伤了。那要照他的。愚昧话回答，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哈。那我们先说，就是要回答他呢，那么一个是照他的愚妄来回答，让他能够看出这是一件愚妄的事，而我正在做那愚妄的事啊，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就是指出他的愚妄，就是你可以用他的愚妄让他发现哦，这样做是很蠢的，然后哦，原来他是一个很蠢的人。另外就是你指出他话里面的愚妄，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有的时候也需要对这些人做一些提醒哈。第六节，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这我想不只是借愚昧人的手寄信了。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如果你去使用愚昧人的话，那就是自己找麻烦了，不如没有，因为你还要收他的烂摊子，就更麻烦。那这我想我们也都能够看懂哈。第七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当然瘸子脚空存无用就是那个脚不能够走路了。事实上瘸子的脚还能稍稍走一下哈，如果不是太厉害的话。箴言在愚昧人口中是如此，这也两个意思，一个是他听了白听了，他甚至就算会说他也是白听了，没有改变他的生命。那么第二个是他也不会讲，一句很智慧的话在他口里他说的并不是有智慧的。总之这都还是在讲愚昧人，就是不敬畏神，不能受教哈。第八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这可以有两个意思哈，一个就是照字面那个包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尊荣给愚昧人呢，就是石子包在鸡旋里就有杀伤力。 你让这个愚昧人有一些尊荣，有一些权利，他就会用他的尊荣和权利呢错误的来使用。你选了一个错误的人做部长，那么给了他尊荣，就会像鸡犬一样杀伤力。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呢，有些人把那个包子呢说应该翻成膀子，把那个石头绑在鸡犬里面，绑在鸡犬就甩不出去了，就是你这个尊荣呢就没有发挥什么果效了。那这两个解释都对了，都可以了，我不知道哪一个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把这些给愚昧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啊。第九节，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啊。那个刺入醉汉的手呢是什么意思呢？刺入醉汉的手是会叫这个醉汉醒过来吗？还是刺入醉汉的手，这个醉汉呢醉得太厉害了还不知道？那这两个解释也都可以，就是对他没有正面的作用。嗯，给了他真言，他好像就是浑然不觉了。那刺入，如果能把他刺醒一下当然也好了，不过看起来是不大容易刺醒他的。第十节，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好，我们又看到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哈，就是这个你借愚昧人寄信啊，第六节，这你使用他，那就大家都受害。过路人跟愚昧人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就办事不好，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过路人是谁，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能力是怎么样，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你就用了他，那就会让大家受到伤害。十一节，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那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担得起，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当得起这个讽刺了。因为人所犯的错误，国家民族犯的错误啊，群体个人犯的错误，真的都是一犯再犯，很少有人错误只犯一次的，犯了就改的，那真是很有智慧的人啊。我们总是犯了又犯。那像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这是一个形容了，形容犯了又犯。不过这句话呢，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呢22节就讲到那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还有假师傅所带领的人哈。那么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个20节说，有人认识上帝，脱离了世上的污秽，后来又被其中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我们也想到马太福音12章那被鬼附的，鬼赶出去以后又回来7个更坏的鬼，幕后就更不好了。晓得异路，然后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不如不晓得。人知道真理，知道了真理，然后又远离了真理，那就更坏，因为知而不行呢，就罪加一等了哈。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哈。不要犯，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能重犯1000次，我们可能重犯10000次哈。不要被这些假师傅所欺哄，也不要成为假师傅的一部分啊。那个每一次重犯，每一次就更愚蠢，每一次要改就更难了。12节，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好，这真是也叫我们谦卑了啊。如果自以为聪明，觉得别人是愚昧人，那就比愚昧人还更糟糕了。愚昧人跟懒惰人连在一起。13节，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哦，这个形容的很棒耶，就是很生动哈。第一个，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就我不想出去嘛，我根本不想起床。这可能也像那个 分银的那个仆人最后那个拿到1000两的，他根本不去做，可能这比那个还糟糕啊，就是那个还可以把它埋起来，这个就是不去做。我们不做懒惰人，基督徒蛮有信心，靠圣灵行事，一切靠恩典。但是越有恩典，越有圣灵，越有信心，我们越勤快，而不是越懒惰哈。那个门在枢纽上转动，不翻来翻去嘛？各位，这你我经验都有吧？我们在床上翻来翻去，起床吗？不想起来，睡吗？又睡不着了啊！翻来翻去，就在那浪费时间，一事无成哈。15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扯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就是他因为那个能够应对的人，就是在做事能够应对的人，他觉得他不做事，他觉得更聪明，他总是用那个懒惰来躲避各样的那个责任啊，他觉得他很聪明。好，下面有讲到说另外一些人哈，第17节，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真进，好像人揪住狗耳哈。这个跟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冲突啊？不要去管自己的事情哈。我想当然不会有冲突哈。那神如果给我们一个责任，该做的是要做，但是我们也要分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那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有讲到说，有些人什么工都不做，专管闲事。我想就跟这个一样啊，你自己的事情不去做，这个我也很求主怜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些姐妹会有这个情形，家务事不去做，专门去管闲事，啊，专门去看起来很热心的去管一些闲事哈，然后管的又不当，然后惹了很多麻烦。那我们人真的不会数算日子，我们也人常常。箴言26章第18节，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哈。这个欺凌邻舍哈，然后说的很轻松，这时候说啊，这是开开玩笑的啊。他的意思说这个是制造很大的纠纷。我们为什么说欺凌邻舍会这个样子呢？欺凌邻舍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欺负弱小，欺负弱小，那么神常常是说，你欺负孤儿寡妇，我会叫你太太变寡妇，小孩变孤儿，那么就是你自己在玩火，就真的是在玩火，在伤害自己。你欺负弱小的，那你是惹上帝的愤怒。那如果邻舍不是弱小的，就是指一般的话呢，那就是一种就是耀武扬威了。用你的武力，用你比较大的力气来破坏这种和平，这个也是一样，就一个好像惹上帝的愤怒哈，尤其你欺负弱小，一个是你在人间制造不和平，结果都是一样，有很大的这个危险哈。那人为什么喜欢欺凌邻舍？我觉得这真是罪啊。我觉得从小学的时候就会看到，幼稚园就会看到，有些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儿祖是不是也是这样，有些孩子就喜欢制造麻烦的，就是他就是喜欢去欺负人，去动人家哈。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比较性情是和平的，我要真的是恭喜你，我觉得一个人个性好啊，是好大的恩典。那个性不管是哪一方面比较负面的，我觉得好麻烦哈。就算重生得救了，也还是要花神好多力气来治哈。那我在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章那里可以看到，那个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跟大卫的元帅约押，他们在水池旁边碰到了，亚尼尔就说了一句挑衅的话，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就那次戏耍就产生好大的战争哈。那个只是亚尼尔戏耍，我不敢说他是在欺凌，也许他有这个把握会欺负别人。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我们邻舍是要爱的，最少是要和平相处的， 那如果是欺凌，那是制造麻烦的。如果不能爱，也不能和平相处，我们也知道有的邻舍没有办法。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挑起争端啊。好，二十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还有争竞的人，善或争端，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好，下面继续哈。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掩遮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可能下面都是一致的哈。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这一串都在讲什么？我想都在讲话，都在讲话啊。哇，这也形容的真是很好哈。这增进呢，就是有人在讲这个讲那个。我觉得这讲这个讲那个，我以前的了解就是私底下传那些谣言。但是看现在台湾的情形呢，我看公开在媒体上，在大众传播上，在网络上哈，公开不知耻的或者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传，那恐怕不下于私下，甚至现在大家好像不屑于私下讲了，怎么下流的事，包括自己下流的事都讲出来哈。那这恐怕也是幕后世代人心败坏情形。我们都一再讲，这不是在讲说我们只是勒住自己舌头而已，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心清洁起来哈。免得这个增进越来越多哈。有的人也是这个第二十一节，善或好增进的人，增进，我想这里好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好胜好强了。增进嘛，有你们念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种同学？我碰到过，幸好我从来不是人家增进的对象，因为我成绩是很烂的。有人是不能得第二名的，他一定要是绝不能输的哈。我不敢说这样的个性一定不好啊。如果是求好不是坏事，但如果是一种自卑或者是一种骄傲，反正就是没有安全感，要在人面前显出自己的优秀的话。我想那都是缺乏上帝的爱，也缺乏智慧了，啊，一个甚至我们可以说自信的人哈，我们不敢用那种属世的自信，就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上帝的爱的人，不需要别人给你什么样的肯定，我知道，我不必说，甚至老师给我的成绩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说故意不好好读书了，就是不会那么好强好胜，我觉得太好强好胜，实在是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的情形。我不觉得是一个好事哈。这是一种叫增进，就是一定要得第一，一定要在前面。我觉得那是自卑感，甚至是没有安全感，最起码不知道神的爱。另外一种呢，喜欢增进呢，不一定是要胜过别人，有一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一样，我想这也是心理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就是我看是心中还是一种不健康的情形，希望，恐怕这种跟如果第一种哈要不怕变成第二名那种是比较优秀人的怕，那如果说增进不是要自己多好，那就有另外一种，那是可能是我这种成绩烂的人容易犯的，就大家一起烂嘛。啊，就是考试前就啊，我们去打撞球，我们去玩，就是要把大家一起拖下来，就是让这个世界，让环境里面很乱啊。我想我们就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而他这里说啊，与火加炭，火上加柴，是不是他在表示说，有的时候已经比较和平了，没事了，又有人来扇一下。这为什么会有这种很恶劣的心？我真是不懂，这种真是损人也不利己。那我们能想到就是这是罪，这是从魔鬼而来的。我们那个肉身那个祖先那魔鬼，你们的父魔鬼。那魔鬼破坏亚当夏娃， 跟上帝的关系有什么好处吗？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丝毫的好处。他其实他受的惩罚会更重，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自己得好处，最糟糕的就是我们只要别人坏就好了。那种也是我想很没有安全感，很自卑，很不知道上帝爱的情形。好，下面就是如果我们对这种人哈，煽动传舌，言语狂妄，我们觉得很讨厌，那下面就是你要反省一下，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得逞呢？因为有人喜欢听啊，喜欢听的就是我们啊。第二十二节，如同美食啊，那我们希望禁止这种糟糕的口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让这种口舌没有什么市场吧。当然这还是不是最积极的，最积极的当然是希望这个人认罪悔改，让他有一个好的生命哈。但是消极要让这些不传播，可能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美食深入我们的心腹。哇，这描写也真的好恰当哦，他这几个描述哈，很深入的进入我们心，好想去听这些东西哦。好，那这些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哈，就好像那个银渣包的那个瓦器，意思也就是外面看起来好，里面呢，没有任何的价值。说这些东西，我们真的也想想看，说这些东西传这些舌哈，最后真的能够有什么帮助吗？并不能对当事人有任何的帮助哈。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39节这里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充满了勒索和邪恶啊！外面看起来好，里面有七样可憎恶的。那个里面的七样哈，我想并不是说就是刚刚好七样，那只是在讲到说很多了哈。是不是我们前面分析这种人的心态在这里就有了？26节，怨恨啊，心中有很多的怨恨啊。那么这个邪恶迟早在会中会显出来哈。我自己也注意，我自己也看一下哈。那真是求主帮助各位，像这一类的小人啊，很多时候看不到他今生有什么很大的报应啊。就是包括那个挑拨暗嫩强奸他马约拿达，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最后有什么处罚嘛？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很精明的，很会就是很会自保的啦。在洗巴也骗过大卫，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卫回来以后对洗巴有什么惩罚？好像洗巴到底是不是什么坏人？大卫发现没有？好像也不一定有哈。这些我们都求主帮助，主在最后会审判的。事实上，我们相信他当时也不会有真的好过的日子。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好像在今生没有得到什么审判，我们就也对这种恶人有什么对，因此对上帝有什么不满哈？好，27节说会自陷其中哈。你伤害人会自己被伤害，这里特别讲到言语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说不一样，不一定哈，像洗巴就不一定，示美也是等到大卫死了以后他才受到报应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哈，那个哈曼就是这样，哈曼他要陷害莫迪改，他要陷害犹太人，到最后呢他真是掉入自己的网络中，被自己所定的那个架子挂吊死了哈。那诗篇第7篇15节，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挖得很深，挖得越深将来就出来就越困难哈。我们知道神是非常公义的，各位，神的公义和慈爱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的，他一定是公义，他一定也会慈爱哈。这个28节说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我觉得这句话是对说话的人讲， 恐怕更是对听话的人讲。就是听话的人，那个谄媚的口，听话的人喜欢听，但这句话是提醒你，你不要听这种话，这种话会败坏你。那么那谄媚的口可能跟虚谎的舌是一样的，那么虚谎的舌他非说不可，那你听的人你就要知道，这个是他说这话看起来巴结你、阿谀你，好像称赞你，其实他是恨恶你，他是伤害你。